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王老师将谈救恩论，也继续昨天的课题，神的恩召与人的归正。说到神的恩召，使我想到以赛亚书53:5，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上帝为什么让事如此成就呢？他为什么让完全圣洁无罪的基督如此的受呢？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预备好心，现在上课。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在空中再度与你相会。我们今天要继续谈神的呼召跟人的归正。我们花很多时间详细的分解动作，谈这一个整个得救的过程。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详细这么慎重，本着神的道点一点的传讲，一点的一点的把它解剖开来的，因为这个太严重了，这个事情是很要命的事情，救恩的事情弄不清楚不是一个遗憾而已，是永远的沉沦，太可怕了。我们如果买一个手表买错了，那顶多只是一个财产上的损失，可能再换一个就是了。可是如果这个信仰弄错了，或者这救恩没搞清楚，那不是一辈子的损失而已，是永恒里面的损失，太可怕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另外，这个对中国教会有很重要的含义，这个救恩论详细的把它讲清楚，对中国教会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中国教会里面这方面有特别的需要，无论是三自教会或家庭教会都有特别的需要。在三自教会里面啊，有一些传道人，他其实是把这个传道只当做一个工作而已，甚至于当做这一个糊生啊，这个糊口的养生的。这不是说只有三自才这样，全世界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情况，历史上也有啊。这在这个圣经里面就有提到，有人把这个当得力的门路了。所以有些人他自己本身救恩不清楚，那么蒙他带领跟教导的人就更不清楚了。王老师有一次在北京一个很有名的教堂里面，那教堂很有名，你连那个克林顿啊，总统都曾经到那边做礼拜，很有名。那一天我去进去坐在那边，悄悄的去， 去观察一下。哇，那天讲员讲道讲得很好啊，口才很好，学问也不错，台风也很好。可是呢，从头到尾，他讲耶稣的爱是怎么讲的？他先讲这个孔子的爱，讲儒家的爱，然后就跟圣经做比较，然后最后做结论说，哇，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博爱，都是牺牲。讲半天把耶稣的爱讲成跟人的爱一样，这样呢，会能够让人家得救吗？会让人家认识耶稣的救恩吗？会让人家认识神的爱吗？不能的，因为这讲的人自己都没有经验过，没有经验过，他没有真正体会十字架的爱，远远的超越人的爱。所以如果很多传道人是这样子的话，那很多信徒也可以跟他们传道人一样糊涂了。所以重生的道一定要讲清楚，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是说谈到在某一些三次教会的情况，不是每一个，但有不少就是了。另外在家庭教会也有很多糊涂的，有一些人他是因为我们上一次讲过，因为病得医治，因为有些苦难啊，祷告蒙主垂听啊，或者什么样的因缘际会就来到教会，就说他要信了，然后他就说他是基督徒了。实际上他可能并没有清楚这整套救恩之道，他应该还算是一个慕道友，可是大家以为就大家通通是信徒了，其实不然。我们要弄清楚，要真正的蒙圣灵的感动光照，我们也顺从神这样的感召，认罪悔改，相信我们将接受他在我们心里面赦免洁净，住在我们心里做我们的主，我们从赐神的灵进来开始重生，有一个新的生命，这样才算一个真正完整的归正的过程。那这个归正的过程在中国教会或者中国社会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所谓文化基督徒。文化基督徒简单的说，大部分就是说羡慕基督教文化，佩服基督教文化，甚至也在传播基督教文化，他也研究神学，研究圣经，甚至也在传扬著书立说，来传扬基督教的一些真理道理。他也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可是却没有去教会。这些所谓文化的基督徒在中国也很多，都是知识分子。那这一类是不是基督徒呢？从严格的救恩论的角度来讲，上帝不承认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应该算是慕道友。所以从这几个情况，我们刚刚讲了三个情况了，无论是在三字里面，因为有一些传道人自己本身还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很多被他带领了也糊里糊涂，或者是家庭教会有些人只是因为难处而进教会的，他并没有真正的明白，或者是在这个所谓文化界有一些人在研究基督教的，他称自己是基督徒，可是却没有真正的得着。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的在救恩论后面不但明白，而且真正的被神折服真正的顺服信服，这样才算。所以这个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努力的，靠神的恩典。那这不是最难的，因为这些人基本上跟基督教都已经有相当的接触跟友好了，这个不是在大海里面抓捕鱼啊，这个比较像在水桶里面抓鱼，或者在小池塘里面抓鱼。这些人无论文化是基督徒，无论是家庭教会里面一些不清楚的，或者三次教会里面不清楚的人，其实都已经跟基督教有相当的接触了，都已经爱慕了。所以只要跟他讲清楚，他们是会信的，大部分是会信的。所以这是在教会内的布道这也是很有意思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王老师有一次到浙江那个地方，他们当年是因为这个姐妹，这个家庭教会的这个负责人是一个姐妹 他当年是因为他的儿子脑膜炎，哇，病得很严重，送到杭州医院，那只是浙江最好的医院了，已经宣布没有办法了，要把他送回家里等死了，可以这样讲。哇，他母亲的心总是要寻找最后一线的希望，这个就求神问卜，把民间信仰或什么秘方都拿出来了，还是没有效。后来听说耶稣有办法，有人跟他讲，他说听说耶稣有办法，就是到处去找耶稣啊，找到海边，有几个信耶稣的家庭，诶，有两个姐妹就过来这个地方为这个脑膜炎的儿子祷告，诶，果然就得医治了，全家都决志信主，然后这个两个姐妹就回去故乡了。他们一家人好几年都没有做礼拜，那是文革的时候很严重的时候，连那个来帮助他们的姐妹也是常常受逼迫的，在那个年代就这样子听了病得医治全家决志，实际上他对真理还是不清楚的。后来这个文革的后期啊，这个海边的这个教会想起了他们在好多年前曾经去帮助有一家人归主，就赶快已经比较开放一点了，就去教他们怎么样啊，可以在家庭里面礼拜。后来这个姐妹就跟写信给一个在远方的基督徒亲戚，那个亲戚就一步一步跟他讲这些基本要道、圣经真理，哇，果然全家才一个一个啊来明白过来。所以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能够来到教会，能够病得医治，我有些困难祷告蒙垂听，能够羡慕基督教的文化等等，都已经是神的恩惠了，但是那是普遍恩惠，普遍呼召，还要进一步明白这个十架救恩，受到这个圣灵内在的感召，这样才算是啊真正的转过来成为神的儿女。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谈的是这个归正的表现。我们要用什么标准来看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归正呢？真正的悔改跟相信呢？我们说所谓归正就是悔改跟相信。那么归正的表现是什么？就是说曾经很真诚的悔改。这个所谓真诚的悔改，不只是在感情上很懊悔而已，不只是痛哭流涕。有人是比较激情的，哇，痛哭流涕，哭了好久好久。有人比较没那么激情，但他也很真诚的啊，悔改了。一个真正的悔改不只是懊悔而已，他还有一个什么表现，就是会离开不义，会离开不义的事情。那么这个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这里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道原文是种子，神的种子存在他的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再讲一次说，我们知道凡从生，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五章十八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很容易引起误会的一段圣经。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仔细检查他的一生，他真的成为基督徒了，已经从神生的，已经是神的儿女，但还有罪。我们看到不但是别人，包括我们自己，在信主之后有可能还有罪啊。可是这边约翰一书很清楚，两次说就不犯罪了，不犯罪，也不能犯罪，必不犯罪，这样讲了三次啊，一而再再而三说不犯罪，不能犯罪，必不犯罪。可是明明基督徒还有基督徒还犯罪啊，包括我们自己，那这怎么回事呢？其实这边不是讲说信耶稣之后到死之前都是那么完美的，一点罪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已经得到一个不犯罪的生命了，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神的道，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原文是神的种，种子的种子， 种子已经在他心里面，这个种子就有多方面的含义的，除了神救恩之道在我们心里，也包括神的灵，神的自己的恩惠恩高在我们心里了，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个圣喜爱圣洁讨厌罪恶一个新的动力，新的能力，新的生命已经进来了。所以不犯罪的意思是什么？这是牵涉到希腊文文法的问题，那就是说不继续犯罪的意思的，我们不继续在罪的习性里面，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情欲是我们的主人，情欲不都是坏的？孔子讲食色性也，这个食欲或者性欲也是神创造的，并不是坏的，喜爱好的名声也不是坏的哦。有一些欲望不是坏的，可是如果欲望做我们的主人，我们沦为欲望的仆人，这就糟糕了。或者这个欲望因为逾越了真理的范围，变成邪情私意，或者只是为了自己的欲望而损人利己，这就变成糟糕了，坏的欲望了。所以神的道在我们心里，我们开始从一种欲望的仆人变成欲望的主人，我们靠着神的灵，我们不继续犯罪了，罪可能不小心的时候又跑出来，但是我们靠着神，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靠神的恩典可以洁净，可以爬起来的。我们不是说犯罪是轻松的事情，不是这个意思，神会管教，管教的过程还是痛苦的，我们要警醒。可是万一不小心为过患所胜，是可以爬起来的。圣经的形容词是偶然被过犯所胜，换句话说，信主的人，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一个真正归正的人，他是偶然被过犯所胜，他不是经常被过犯所胜，他不是一直在罪中，他是已经有一个义的生命，一个义人的身份，跟神的种存在，种子存在他的心里，这个种子是会生长发芽开花结果的，是有动力的，有生命的，所以已经得了一个不犯罪的生命，他会开始改，不是自己靠自己改得很痛苦，不是的，是神的灵进来，顺从神的灵的感动，圣灵的光照，顺从神的灵，可以更新而变化原来一些坏的讲话的习惯，原来的脾气，原来的情欲，原来的行为，行事为人每一方面，因为神的种子，神的道，神的灵已经进来了，所以开始会改变，所以这是一个归正的表现，就看他有没有变了，改变，如果没有改变，你可以把它当作他还没有真正得着。一个会改变的人，他从此呢行在光明中。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我们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我们在光明中，神也在光明中，我们就跟神彼此相交，因为光明不会跟黑暗相交啊，我们如果不光明，我们不可能跟神相交，所以我们可以跟神相交，是因为神已经把我们洁净了，我们已经属于光明之子了，那因为他的儿子的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了，所以我们是在光明中与神交往。那么人如果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这是约翰一书二章九节讲的。一书二章九节他说，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在光明中是神的儿女，可是却恨他的弟兄，这其实证明他还在黑暗里面，所以表示说信是会改变的，不会再长久的好像怀恨不赦免里面这样苦读，不会了，他可能本来是会怀恨的，可是因为神的种、神的道、神的灵、神的生命已经进来了，所以他会学习赦免，也会改变那个心里面的怀恨跟苦毒，会变的。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这样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 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谁是他所生的？就是凡行公义之人。请注意，这不是讲天下所有行公义的那些人。天下的人，其实每个人偶尔都会行一下公义的。我们不是讲那种偶尔行公义，不是的，而是说他已经变成一个有公义的生命在那里头，他是经常行公义的，有这个行公义的生命，不是偶尔行义，常常不义，不是这样子的，是常常行义，偶尔如果不小心会不义，但不要以为这是必然的，我们靠神其实是可以胜过，可以躲避不义的。好，所以这边约翰一书从一章二章啊，都很清楚的多次的表达，一个归正者他是会有真正的悔改，就是会不但懊悔，而且会离开不义，而且会行在光明中，会行在光明中。所以懊悔或者悔改，它有消极跟积极两方面的含义。消极的含义就是说，我过去的罪已经被洁净、被赦免了，神不再定我的罪了，这是消极方面，已经被判无罪了。可是它积极的一面是什么？既然称为义人，他就要活出一个义人的生活，神儿女的荣耀，神儿女的体统，神儿女的一些品性要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行在光明里面，那个懊悔只是在原地懊悔，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悔改归正，那一刻已经把过去的洗干净，已经是一个义人，已经180度已经转过来了，本来是逃避神甚至以神为敌的，是背向神的，悔改归正那一刻已经180度转过来，已经朝向神了，那个罪的包袱已经卸下来，那个内心过去的污秽已经被洁净了，如今是站在光明神儿女圣徒的地位上了，然后我们面对着神，行在光明里面是什么？在神的光里面往前走，往前走，越向神靠近一步，就越离开我们旧的罪的习性一步，所以这是一个相反的动作，往神走一步就摆脱后面的，所以越靠近神就越更新而变化，越行在光明里面，越超越我们原来的本性的，这是提到的这个行在光明里面。所以一个人真正的归正是会行在光明里面，会改变本性的，这是谈到啊我们这个归正的表现最基本最重要的。然后这个懊悔，我们如果分析一下，他会有好几方面的懊悔，会感觉到对别人有亏欠，会向别人道歉，或者会去跟别人来弥补啊，会来改善一些原来不好的关系，像那个爬到桑树上要看耶稣的那个撒该，他信主以后他就觉得他以前骗人家钱，他要去还，要去赔偿，会对人感觉亏欠，要试图靠神的恩典啊去做一些弥补啊补偿，或者道歉认罪，向人认罪啊，这是一个表现。洪老师就认识一个人啊，他以前啊偷很爱书，可是没有钱，就是偷书啊，讲好听一点叫亚贼，可他信耶稣之后马上啊，就这个花钱啊，这个看那本书多少钱，他努力储蓄啊，来还给那个老板啊，做一个弥补，还给书店的老板。所以这种事情啊，对人的悔改，这可以看出一个懊悔，一个真正归正的表现。另外是对神的悔改，不但觉得对人有亏欠，其实也感觉到对神有亏欠。如果不是圣灵光照，很少人会知道自己对神有亏欠。大部分人就像罗马书第一章后面所讲的，他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来感谢他，所以他无知的心啊，就昏灰黑暗了，就变成虚妄了。 原来人都不知道说他是得罪神的，可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看见自己是亏欠神的，他不感谢神，不归荣耀给神，这就是罪了。因为神这样子的照顾恩待我们，我们不感谢他，不承认他，不荣耀他，这当然是罪。所以一个真正的懊悔不但是向人，更是向神。懊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从主动的懊悔跟被动的懊悔这两个方面来看。所谓被动的懊悔，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看见了自己的败坏跟亏欠，所以呢就承认自己这些败坏，这许多的败坏跟亏欠。神的灵会让我们彻底看见，这是神使我们看见我们懊悔了。另外一个是主动的懊悔，所谓主动不是说不要圣灵，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圣灵使我们看见之后，不是神替我们懊悔的，不是圣灵替我们认罪，也不是耶稣替我们悔改，不是的。神虽然是全能者，可是他不能替我们悔改，因为他没有罪啊。所以主动的懊悔就在圣灵光照之下看见之后，我们自己向神懊悔，我们亲自开口向神承认啊，求神赦免。因为神不能替我们，是我们要，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动作跟过程，这是我们人的责任。好，这就提到懊悔从两个角度来看，懊悔的原动力其实在神，神使我们看见了，但是悔改的行动在人，因为是人有这个义务需要悔改。所以一个归正的人一方面懊悔，另外归正的另一面是什么？就是相信，不但悔改而且相信。相信就是真正的接受基督，这个转过来了，从背对神180度转过来，向着神而且接受神。接受神我们可以啊，从知情意三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知识上认同了，在知识上已经知道自己是罪人啊，已经知道耶稣是主，所以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软弱跟亏欠，接受这个，在这个脑袋在理智上已经知道应该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光是知识是不够的，还包括情感上的，这个相信包括情感上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曾经为自己的罪懊悔，也曾因为被圣灵的感动而爱慕，或者是感动接受基督，这情感上爱慕基督，心甘情愿的接受基督，从情感上喜爱耶稣做我的主，这是情感上。另外是意志上，意志上的降服，就真正的请耶稣做主了，不再像过去一切都自己做主，现在呢练习让基督做主。大概也很少基督徒一生的过程都100%啊都是基督做主，只有灵性非常好才是这样，其实应该是这样才是正常。人却，我说基督徒却多多少少有一些啊不顺从的过程，但是呢他已经有一个愿意顺从的心，练习顺从，越快越好。不顺从是自己的吃亏，在神的意思之外其实是亏损。但是有些人，有很多人是经过啊这个管教或很多环境的啊这个教训之后，才懂得啊心甘情愿的啊无条件的绝对的顺从的。好，这个顺从就是一种意志上的降服。所以真正的信是啊是三方面都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知道有一些人的信他只是在一方面而已。像文化基督徒，文化基督徒他其实只是知识上的认同，或者有一点情感上的爱慕，就这样子而已。好，那么有一些人，比如说只是这个病得医治的啊，他如果不懂十架救恩的话，他很可能他很爱慕的，很爱慕啊，他知道耶稣好，耶稣好啊，耶稣是大医生啊，但实际上他在知识上呢，他愿意认同，可是他因为还没有听见，还没有听懂，或没有人家给他听这个完整的十架救恩的福音，所以他还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样 去认同了。如果他知道，他也会认同就是了。所以把知识上的要讲给他听，那么意志上他就会完全来降服了。好，这个是谈到一个相信的定义是什么。然后我们来谈一下重生这个名词。重生，重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其实一个悔改相信的人，一个蒙神的恩召已经归正，就是说以归正的意思就是悔改跟相信，一个蒙神恩召在神的感召之下顺从，也向神认罪悔改接受基督的人，他其实已经是一个重生的人了。而这个重生到底是哪一刻发生的？其实最重要的是重生的结果，是这样的过程之后他已经是一个重生的人了。重生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有兴趣辩论到底是先重生啊，再悔改，还是先悔改再重生啊？很多人有这个兴趣来辩论，这个是不太好辩论的，因为圣经没有直接这一句话说先重生再悔改，或者先悔改再重生。不过王老师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有这样的思想，就是说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如果不是神的恩，我们怎么会悔改呢？怎么会相信呢？所以有可能是神的恩惠先让我们那个死去的属灵的悟性活过来，我们才懂得悔改跟相信的。好，那么这个事情不用讲得太绝对，但是最重要是说有没有重生，这比较重要啊。有没有重生要看重生是什么意思。耶稣自己在解释重生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重生就是从圣灵生的，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重生就是从圣灵生的。这个圣灵像风在吹一样，我们看不见风在哪里，我们听见风的响声，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可是知道它在，它已经在做工了。圣灵我们虽然看不见它，摸不到它，可是我们可以感受它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所以一个重生的人是从圣灵生的，是圣灵在他心里动工。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为主。所以是从圣灵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因为一个人的热心啊，努力劝你，然后你又不好意思拒绝他啊，勉强接受了，这个还不算重生。你的接受，如果只是人这样劝你，人劝你有可能是神的媒介，但是必须那个媒介只是在他用他的对你的爱来劝告你，可是你心里面有没有感受到圣灵内在的呼召？有，圣灵光照让你懊悔跟相信，那个从圣灵生的才是重生。重生的第二个表现是什么？它会产生信心，就是神的种，我们刚刚读过神的种子的种，神那个救恩的道跟神的灵啊，是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产生一个信心，我们同意救恩之道，我们爱慕救恩之道，爱慕主，我们也降服，有这样一个信心出现了。这个信不是简单的事情啊，按人的本性哪里要找一个主来我心里面做我的主呢？按人的本性就是我要自己做主。哇，至高的神，这个像警察一样，有罪人的误会，以为这个至高神在里面就整天就只是监督我们，我才不要，我自己做主。可是一个重生的人，从圣灵生的，他产生了信心，对神的信心，愿意让神做主。另外呢，一个重生的人他是恨罪，他也弃罪，离弃这个罪，恨罪弃罪，他开始对罪对义都有一种敏感，喜爱公义，恨恶罪恶。那么恨，既然恨恶，就会去靠神去离弃，去摆脱，不但悔而且改。一个重生的人是什么？一个重生的人是进入神的国。这也是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说，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换句话说，从水和圣灵生的就可以进入神的国。所以从神的灵生的，那有人说这个水啊，到底什么意思？水基本上就是在讲洗礼，洗礼基本的意思就是洁净的意思。但 洗礼不是绝对的事情，我们都很熟悉。耶稣旁边那个强盗没有经过洗礼，当天就已经跟耶稣一起在乐园里面，他已经进入神的国了。他跟耶稣说，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你今天就要跟我一起在神的国，在乐园里面了。所以表示说，这个洗礼不是绝对的，正常的话我们都应该受洗，但是有极少数的例外，他很急迫的情况啊，来不及受洗就死了，但是他还是重生的。但是正常的话是要受洗，这个受洗我们说过有两个基本含义，一个是洁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内在的洁净，让我们受感动悔改，我们被赦免洁净，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意思，是洁净。另外保罗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老我已经跟基督一起死过了，同埋葬了。我们受洗之后，在象征着从今以后旧的罪已经被洗净了，那么我已经是新造的人，神的灵在我里面一起证明我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也是受洗表达我们进入神的国了。好，这是重生的人，就表示已经进入神的国，我们已经办了一个移民的手续。哇，现在国内有很多年轻人渴慕要移民，渴望千方百计的。你知道中国的大学生的英语的水准是比很多国家都高的，比台湾比很多地方的英语水平更高。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渴望出国，有的上网叫外国的朋友，有的赶快随便嫁一个外国人都可以的啊，只要出国就好，管他是哪一国啊。其实有些国不见得比中国好，所以这个很渴望出国啊，但或者很渴望移民。翁老师曾经遇见一个人啊，他已经办移民了，已经通过了。翁老师劝他说，到美国做二等公民何苦呢？他说，我宁可在那边做二等公民啊。他这个，所以很多人很渴望啊，渴望。那么其实能不能在有生的岁月里面移民，在今生移民到一个好像更舒服的国家呢？啊，那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个你要好好祷告，不要太渴望啊。但是要移民进入神的国，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生的人，一个悔改归正的人，他已经移民了，他已经从地上的国移民进入神的国。但是呢，我们不是移民进去就不活在地上了，不是的啊。我们是有双重的国籍，一方面是中国的国籍，一方面是这个神国的国民，两边都是百姓。所以我们要效忠于至高的神，我们在地上也要有基督徒的一些责任，在地上国的责任。好，这个重生的人就是进入神的国。另外一个重生的人呢，是有圣灵的印证，圣灵和我们的心一起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也是重生的表现。好，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耶稣基督不是为他自己的缘故受苦，他乃是为了全人类的缘故受苦。其实在上帝的咒诅与震怒之下，我们这些罪人应该受死被定罪的。可是上帝却把这件事翻过来了，他使得那本来无罪的，应该完全蒙受恩待的，却受了责罚，为了这样好使我们借着他进入恩典。我们这群不配的罪人，应该持守这个恩典之道，以基督的无辜受苦之道为宝贵才是。亲爱的朋友， 下一课王老师将谈到的是称义。欢迎你继续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系统神学一百讲》。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